要与大家分享的。那我讲题呢，也是取自那一节的前面的一段啊，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那我们的神是不改变的神。我曾经读到一篇很有趣也可笑的一个故事啊。那我们新加坡人呢，大多数都住在这个政府所谓政府主屋，你们都明白哈，都是高楼的。那我们的屋子都没有一个院子啊，那不像别的国家，你到这个澳大利亚去呢，你找不到人家住在高楼的，他们都是有自己的这个地，然后屋子，然后呢，他们前院还是后院呢，都有一块空地啊。那空地呢，若你不栽种这植物的话，它很快的就生草，对吗？啊，那你住在这种的社会呢，那你最少一年啊，你要割草两次，不然的话呢，这个草呢就长得太高了哈，那就不大，那你的屋子就不大好看了哈。好，那有一次这个人就在割他的草啊，那在割草的时候呢，他看到他的邻居从他的房子出来，一直走向他的这个信箱啊。那你知道他们的屋子啊，那走出去就有一个信箱啊。我看这个故事应该是像美国的家庭嘛，那因为在美国他们的家庭是这样，信箱是靠近路，对吗？那你走一段路然后进他们的屋子哈。他就走到他的信箱，打开信箱，然后又关住，那又走回他的屋子。那他的邻居不是继续的割草啊，过了几分钟呢，那个人又走出来啊，向他的邮箱去开了看，没有东西，又关门啊。那做了几次这样的举动，那这个邻居呢，他就问某某先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他说，我的电脑告诉我我有信，当然这个是翻译哈，若你看你的英文字呢，他会说There is a mail in your mailbox 啊，那意思就是在你的信箱里呢有信啊。他说每次我去看没有信啊。那你说这个好笑对吗？今天你和我知道，当我们的电脑说我们的这个电邮里头呢有信的时候呢，我们是讲到电子的信，对不对啊？不是讲到有人寄信然后你去信箱。那为什么提到这个故事呢？因为要告诉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改变了，对吗？时代改变了哈。当我还在求学的时候，在70年代、80年代的前面那几年哈，当我们做功课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用打字机啊，把我们的作业打印出来啊。那每次打错字呢，那打错字的时候要怎么办？那我们要涂改，对吗？那有一种白色的涂改浆啊，这 correction fluid， 那你把它涂哈，那你再打下去，打在它上面哈，那有时候那个字看不到。更糟的就是它打穿那个纸啊，就是那个纸破了啊。所以以前哇，当我要打一篇这个功课的时候呢，很辛苦啊。但今天不同了，今天我们都用电脑，对不对啊？电脑你打哈，那字写错他还告诉你错，对不对？那现在更厉害，错他还帮你改啊。所以很简单啊，所以你不需要涂那个涂改浆还是什么， 那这也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也告诉我们这个时代变了啊！我们看到这个科技啊的变化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快啊！在没有这个电邮之前呢，你要寄一封信到马国去啊，对方需要两个星期才收到信，对吗？那他收到信，立刻回应，再寄回来要多少时间？又是两个星期啊！所以你想一想，那你要收到你家人的信啊，你要等一个月一次，对吗？啊，现在你把你的这个电邮这个信打好，那你读一遍，你把它按一个钮呢，他那边立刻就收到了啊！哪里立刻收到？全球，对吗？他有网络就立刻拿到了他的就能够读到这一封信。在来这里侍奉之前，我是在一间在东部的教会侍奉啊。那从乌兰到那间教会呢，在80年代的时候呢，若你搭这个巴士车下去是1.5小时，那个时候没有地铁，对吗？1.5小时啊，那堵塞的话可能2小时啊。那我还记得我们好几位比较年轻的哈，那个时候年轻不是这个时候啊，这是30年前呢，20年前的事情。那2小时去参加1.5小时的祷告会，那这个整个祷告会需要多少时间？去参加一个祷告会，来回加上1.5小时的祷告会要5.5小时啊！以前，现在有地铁了，下去45分钟就到那间教会，对吗？所以我们看这个科技的改变很迅速。那还有一件事情哈，本地的一两个餐饮业，他们已经开始用机器人来服务啊，有没有试过？机器人服务，你订好了食物，机器人把那个食物带到你的桌子，然后放下，然后还会说几句话 ，enjoy， 慢用。那既然有机器人在服务，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哈，那些有这能力买一部或者一台这个机器人哈，他们就会开始用机器人，对吗？啊，因为可能到头来呢，比聘请一位服务生啊还来得合算，对吗？虽然暂时啦哈，这个机器人会很贵啊，不过当他们大量的生产之后呢，就不会这样昂贵，然后他们就会用机器人。所以你看，科技又在改变。那今天我们有无人驾驶的汽车，有没有？有无人驾驶的巴士车哈？那你可能我们没有想到，在不久的将来，当你搭903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没有司机的，你知道吗？那你想，我按铃，他的巴士车会停吗？他会走错路吗？啊！但实在的，已经有无人驾驶的车辆啊，那巴士暂时还没有，但呢，他们还在试验，那可能不久他们就会有啊。所以我们看到科技的改变。那我们另一方面也看到人的改变，人会改变吗？人会改变。我还记得不久之前呢，我在街道上走路的时候，忽然间有人叫我的名字啊，那他叫奇文啊，当然他叫我的英文名字啊，那我就转过一边看，我都不认识他，但是他知道我的名字哈。那他问的我的第一句话，就像很多人啊。 他问你认识我吗？其实这样的问法不大正确，对吗？啊，因为通常我当你跟一个人谈话的时候呢，你说我是某某人，对吗？啊，我是某某人，但是他问我你还记得我吗？当然我不记得他啊，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的头发都白了啊，但是呢年龄跟我的差不会很多啊。然后他就告诉我，哦，我们在这个国民服役的时候呢是在同一组的 same section 啊，同一组的，我的名字是某某人啊，我才记得啊。但是我看他的样子不像我认识的那一位同事啊，以前当兵的同事啊，因为那是30多年前的一位这个同事在军队里，但他的头发已经完全白了啊，还好他没有问我为什么你的头发还是这样黑的。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头发会白，我的头发会黑，不用紧。但是他改变了，改变到一个程度，我实在认不出是因为我曾经在一起3个月时间受训的一位朋友。好，人改变啊，那最大的改变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最大的改变是我们人在老化中，而不是进化啊。那可能你相信进化论，那若是谈到进化论，应该在进化的时候，那个进化的生物应该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善等，对吗？但是我们看到人，不但是人，所有的有生命的包括兽、植物啊，接着时间的流失哈，时间过了哈，那棵树呢就越来越老了，我们说老了，对不对啊？那有时候顶不起那个大风浪啊，它就倒了啊。那我们人呢，我们也是老化，对吗？在老化中，那可能你也常常在新闻这样的听到，在2030年的时候呢有1/3的新加坡人呢是65岁以上啊。那在这个65岁以上的人当中你一定找到我，因为那时候我应该是超过65岁啊。那我不可能说我不要，我拒绝，不可能，这个是一个事实，我们在老化的时候，所以人也在改变。那我们看到还有的就是价值观在改变，那么我们人的价值观在改变，那我要提出两样。第一，美国有多少个州？有多少个州？18啊？啊 ，48， 很接近。五十？你说50的吗 ？OK， 若我听不清楚，对不起。若50的话，就正确啊，正确50个州啊。那在这50个州呢，31个州已经合法化用大麻。当然他说这个饮用大麻呢是在医药方面，但你可以自由的去这个药房去买大麻，已经31个州合法化了那打翻这个犯罪，这个贩毒最厉害的是什么国家？应该是美国啊，应该是美国。 但现在他们已经合法化了，那我在想打什么、啊、那讲到大麻呢，这个美国人贩毒的这个比率、哦、用大麻是最多的、啊、这个我知道，因为我曾经告诉你，当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呢、我曾经在 一个州的这个监狱里呢当辅导员、啊、那当然你进去呢，你看到你知道这一组都是因为用毒品、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用毒品的时候呢，你看他们样子很老成 样子都改变了、啊、有的牙齿、啊、都变黄了，因为他们用这个毒品的缘故，对吗、啊、你一看你就知道、啊、所以他们都被关在那边，那你辅导他们，那你问你用什么毒品，你看他们的、案例、啊、都是大麻多、啊、那现在合法化，那我要问，请问最新的一个国家合法化应用大麻是哪一个国家？最近而已，在10月17号他们的国会通过合法化用大麻，哪一个国家？不是澳洲，澳洲比较早一点，加拿大、哎、当然有人发个短信给我、啊、告诉我、啊、说加拿大是最新的，那刚才我去查一下、是在10月17号的时候他们大会通过、啊、合法化。那你说那什么是打翻这个贩毒集团呢？你现在合法化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价值观改变了，对不对、啊、他们说若你用大麻把它当作是药物、啊、药物来用呢、没有问题、啊、所以当合法化那一天、哦、你知道吗，在他们的药房已经有人在排队，因为当我上网的时候、他也拍下了一个、影片、哦、看到人在那个药房外等要成为第一个买下大麻的，这样自由，所以这个是价值观的改变，对吗、啊、第二件事情就是今天人对这个性的观念、啊、那我特别要讲的时候是同性恋、啊、同性，明白我在引用的这个词吗？就是同性的 有性的关系、啊、你想一想以前搞这样的关系的、哦、是被人排斥的，对吗、啊、我们说这些人呢有问题，所以他们才搞这些的关系，对不对？那今天有一些国家已经合法化了、啊，我还记得、那一年英国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们的国会在开会、啊、那决定就是注册同性的婚姻、啊、因为这个影响到教会，那我刚好在英国、啊、那、他们决定了就是合法化、啊、同性、啊、但我松了一口气的、原因是一样，是这样哈，他没有逼教会，他让教会有选择为同性的、人主持婚礼。若是合法化之后还有每间教会都要实行的话，这样就很困难了，对不对？有人到教会来说我要在你的教会结婚，那来的是两个男的，你要怎么办？他们已经合法化了，但在他们的国会他说教会呢可以拒绝、啊、很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还对我们教会、有一点利益、啊、不然的话你一定要为他们主持的话，哇，这个 很难，对吗？那你看这种价值观的这个改变啊，这种改变，我们说，是不好的改变，对吗？不好，因为它对道德，它对人类的这负面的影响很大啊。那我们说，似乎所有的东西都会改变，那我们想到有什么不改变的？那实在若没有神的话，那我们找不到一样东西是不改变的，只有神才是不改变的。所以今晚的经文说，因我耶和华不改变，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若我把它翻过来讲，把耶和华搁在一边说，所有的东西会改变，那后面的那一句话就是雅各之子呢都要灭亡。那这样的看法就是，我们在这天天在改变的这个世界里啊，实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走向一个灭亡的道路。那但感谢神，他没有改变。那我们来把这一节经文简单的分成两段，第一段就是神说他不改变，第二段他说雅各之子不灭亡。我们以这两方面来看，首先我们看耶和华说我是不改变的。那耶和华是神的名字，是神的名字。那第一次圣经用到耶和华的时候呢，是在这个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啊。那摩西看到一个烧不尽的荆棘，然后神向摩西说话，摩西就问你叫什么名字，那神说我是那自由拥有的，我是自由拥有的啊，这就是他的名字耶和华啊。所以这个是神的名字，神说他是那不改变的神。我们要看三方面，第一，神在他的属性不改变，神在他的属性不改变啊，就是在他的人格上他不改变。当我们说神是圣洁的，他是完全的圣洁，他从起初就是这圣洁啊。那现在神的圣洁有没有减少啊？没有啊，他还是那样的圣洁。所以我们是相信一位圣洁的神，完全的没有改变。所以神的圣洁呢，就成为我们的准绳。因此呢，在旧约的利未记十九章啊，他说你们要圣洁，因我耶和华是圣洁的。那我们也知道彼得呢，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呢，也引用了这一节经文。其实他是在引用利未记十九章的那一句话啊。所以神是圣洁的，他的圣洁没有改变，那是我们的准神。所以神说，既然神是圣洁，我们也要圣洁啊。所以你看到吗？若神的圣洁会改变的话，那就是那不可以成为我们的准神，对吗？啊，他的圣洁以前是这样多，现在剩下这样多，然后他叫我们也要像他圣洁，那我们要像他以前那样多，还是现在这样多？那没有一个确定的这数量。但神是 完全的圣洁，所以他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向他圣洁。那讲到神的圣洁，我们要谈到神的爱，对啊。新约圣经在约翰一书四章告诉我们，神就是爱。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神的本性就是爱。我们人很难想，你知道吗？我们想到是啊是啊，我也是有爱啊，我也是有爱。但那个人得罪我，他伤害我太深了，我怎样去爱他？我怎样去爱我的敌人？所以你看，我们的爱跟神的爱是不一样的。神的爱是不改变，那既然是不改变呢，他爱我们，现在这样的爱我们，以后也是这样的爱我们，你明白吗？他没有因为我们改变了，他说哦，你改变了，好，我就把我的爱这个减少一些，没有。那诗人有说，神有这个永远的爱，永远的爱，他就是爱我们，爱到底。所以你看，这成了我们的一个准神，我们要学习的。当我们看到神的爱，我们看到是无私没有改变的爱，那我们也想到我们人，我不配得他爱我，但神却选择我成为他所爱的对象。所以圣经说神爱世人，你就是他所爱的对象。那他怎样把他的爱表明出来呢？他说神爱世人，神自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想，神的爱，神爱你，他没有把你一生所做的然后做一个评估，然后说你是值得我爱，你不值得我的爱。那有我们人就是这样，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看到做父母的爱老二爱多过爱老大，有点偏心啊。不过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爱自己的孩子，对吗？那爱应该是同等的，对不对？但很可惜看到一些家庭有这样的这不平衡的地方。好，这个是人，人会改变，我们不要讲到我们人会改变，我们讲到神，神不改变。那这不改变的神啊，是我们的鼓励，我们的安慰，对吗？他爱我。当我想到我如何的得罪了他，但他还是爱我，他还是以他的爱把我召回来，这是何等何等有恩慈的一位上帝。他爱我们，所以他的圣洁，他的爱，其实时间不允许我把他的每一个属性都提出来，我再加一个他的大能。我们所信靠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神的大能没有改变。我们不好想啊，神哇，他在这样久了可能呢他年纪很大了那年纪大呢，那也在衰退中，对不对？没有这种能力了，那我们是错。他的大能是永不改变的，你知道吗？他以前怎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这个人的手拯救出来，他今天同样可以把他的百姓拯救出来，他是同样的一位神，没有改变，这是他的大能。所以当我们讲到神不改变，一就是他的属性。 他不改变。第二，我们要讲到他的话语不改变，神的话语不改变，神的话语是存留到永远那耶稣他本身有提到，神的话语一点一滴也不会过去，他都会完全的来成就他所讲的。神的话语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相信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几千年所讲的话，今天还是一样的实用。所以我们不好以为说，哦，我们不再守十诫了，所以十诫没有用了哈。不是没有用，但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神怜悯我们，借着耶稣为我们死，所以现在我们不是靠守十诫得救，那么，但现在是什么？我们信耶稣而得救。那信耶稣之后做些什么呢？信耶稣之后，我们就要守神的话语呀。这也包括那十诫。遵守神的话语，表明我们心里真诚的相信他，所以他的话语没有改变，神的话语永远存在，就像神他本身是永存的一位神。那第三，我要大家看到神的旨意没有改变。那么你说神在我的身上，我他的旨意没有改变，那我要告诉你，真的，曾经有人这样说，那你说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当然我不知道。然后他说，比方说神的旨意是要我当一位医生但我故意选择不要当医生，那我不是改变了神的旨意了所以他认为他能够在这一方面改变神的旨意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做医生是不是神的旨意？可能不是可能不是。那真的我不知道神的旨意在他的身上是什么，但是我相信神的旨意是不会改变的神会照着他的心意在那个人的生命里头呢实现。好，就像我做一位牧师，那你想若给我选择，我要当一位牧师吗？其实有些人认为可以当牧师不错，对吗但是当了牧师这样多年我想你给我选择吗？我不选择当牧师但是神的旨意既然在神的旨意里呢，我不能够去改变它，你明白吗？我不能够改变，我不知道神的旨意在你的身上是什么。你可以说哦，神的旨意是我回到国内的时候呢，我要做生意，我要卖这个，我要卖那个那你回到家乡，可能神的旨意是要你做一位传道人，对吗？你根本都不知道，直到神把他的旨意让你知道你才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不能够改变的。让我拿一个例子大家还记得这一位先知叫约拿，神说约拿，我要你去一个地方，尼尼微。不要不要，尼尼微的人太过凶恶了，你知道吗？凶恶我不要去你叫我去伊拉克，不要，我不要去。所以他不要去那他说我可以改变神的旨意他怎样改变呢？就是他上了船，他要去另一个地方，这个相反的方向他要去大赦。神的旨意还是要他去尼尼微，对吗？那整个故事我们也知道了起了大风浪 啊，那个船长呢说有人在这里呢得罪了神，对吗？那他们就把月呢丢进海里啦，然后他给一只大鱼哈，这吞了进去。那过后呢，他又从大鱼的口里出来啊。那有人说这条大鱼是鲸鱼哈，那个鲸鱼啊 ，whale， 其实鲸鱼的口很小而已啊。好，我们不知道什么鱼，但是呢，神却借着这个方法呢，把约拿带回来，最后他还是到尼尼微去了。那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呢，神的旨意呢，你不能够改变的。那神的旨意是不能够改变的哈。所以你看，一切关于神的事情呢，是不改变的，你知道吗？那你可以想，哎呀，神的事情不改变，我要尝试改变，那你只是要碰钉子而已。那若我们顺服接受的话，我们就是蒙福的人。神不改变。那我要给大家呢，三个英文名英文字了，这个是让大家能够去记得哈。当我们说神不改变，我们说他的 person does not change， 他的 promise does not change， 他的 plan does not change 啊。但我说 person 是他的属性 ，promise 是他的话语 ，plan 是他的旨意啊，是不改变的。好，看了神不改变，那后面那一段说雅各之子没有灭亡。那这个雅各之子指谁呢？当然他是讲到雅各的儿子啊。那我们知道雅各的儿子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前面他有讲到利未人啊，他有讲到犹大耶路撒人啊。所以读前面的几节呢，就让我们稍微知道，来到第六节的时候讲到雅各之子呢，其实作者呢是要让我们知道，他是说犹太人不啊没有灭亡，因为神的允许没有改变，所以犹太人没有灭亡。神的允许在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就拿从亚伯拉罕开始啊。神告诉亚伯拉罕，你离开你的本族，你的家，到一个我所拣选的地方。那亚伯拉罕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吗？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只要顺服神，就把他带到那个应许的地方。当然我们今天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啊，迦南地，今天我们知道。所以神给他这个应许，说你顺服，我就使你的子、你的后裔啊，成为一个大国。我们看到今天以色列啊，是一个大国。那你说以色列国家小啊？当我们讲到大国的时候啊，不是地方啊，是讲到他各方面拥有的啊，经济啦，保卫这个。保卫国家的方法啦哈，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国呢，在这一方面都很成功啊，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之子不灭亡，没有灭亡，因为神允许他们的都在成就当中。我们想，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灭亡吗？没有。神使到红海开了，他们走了过去啊。那我们就看，在这个以色列国分成北国南国的时候，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对吗？啊，那北国以色列哈，早在公元前722年呢就被亚述国打败了。那北国的人民呢成为亚述国的俘虏，对吗？被掳到亚述国去了啊。那他们有没有灭亡？ OK， 一百多年后南国犹大也被巴比伦掳去了， 那国家有没有灭亡？那我们看好像是灭亡了哈，这个南北呢都被敌人掳去了，对不对？但很有趣，历史告诉我们70年后他们回国啊，他们回国因着波西国的政策呢，他们回去了，在建立他们的家园啊。那我们快速的讲到20世纪，20世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纳粹党呢杀害了600万犹太人。那有人想哈，那个时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人这样想，他说把这些犹太人都杀了哈，将来没有犹太人，对吗？错。现在犹太人分散整个地球，每个国家都有犹太人。现在你要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有多少个犹太人呢？800万犹太人。在雅各的子孙们有没有灭亡啊？他的后代有没有灭亡？没有，没有，因为神没有改变啊。所以弟兄姐妹，既然犹太人哦蒙神所赐的福气，因为他们以前所信靠的是一位不改变的神。我说以前啊，很可惜，今天呢，很多犹太人呢不相信耶稣。我们期望他们会来相信耶稣，那是因为以前他们相信那一位不改变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一个国家哈，虽在这个地图上是一个小国家啊，但是一个势力不小的国家。怎样说呢？就是在很多方面呢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么那他们的力量从哪里来呢？是从那一位不改变的神而来。那我今晚上的结论是这样，我们信上帝就要信靠那一位不改变的神。那你想一想，若我信神，我的神天天在改变的话，那我信的基础在哪里？我的神天天在改变啊！但感谢神，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不改变的。所以做圣经的作者说，神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不会摇动啊！只有那不会摇动的才是真正不改变的，那就是我们的神。那你要抓紧这位神，信靠他。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愿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他这位不改变的神的身上。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那一位不改变的神，因为你不改变，所以我们的信仰不会动摇。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这个坚固的磐石上，也愿我们能够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主，我们相信无论我们生命里头面对怎样的风吹雨淋，我们可以不动摇，因为你是那一位看顾我们的神。我们把自己交托于你，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